今天我还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生命记当中的一些信息。那今天主要是讲到偶像崇拜的问题。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讲到不能去拜别的神。其实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这样所谓的拜偶像的这样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Elvis Presley, 知道吧？就是那个猫王 Elvis Presley。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代，可能一直到70年代吧，是一个非常出名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他是那个摇滚乐嘛 ，rock and roll, 摇滚乐的一个歌手，所以那很多很多的人都非常的喜欢他的歌，而且呢，这个猫王也成为他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像偶像一样。我们知道，今天有很多的年轻人，其实也不光是年轻人了，稍微上年纪一点的也有。就是在这些流行的歌手里面，在这些 celebrity 里面他们都有一些他们心中的所谓的偶像。那这个 Elvis Presley, 因为他很有名，我想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他在邮票上面都有他的邮票，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出名的人。那我们知道，你把他看成是一个你的这种偶像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甚至是到了一个地步，有一些人，其实还不少的人把这个猫王当神来拜。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过，曾经有这样的报道。那这个报道说是在纽约、在科罗拉多州，还有在印第安纳州，大概还有其他别的地方，那有一些这样的，类似于像我们，他们也管这个，他们聚会、他们敬拜的地方叫教会，他们也叫 church, 叫教会，所以就有这样的专门崇拜 Elvis 这样的一群人。那我们知道，在丹佛就有一个，在丹佛市哈，在科罗拉多丹佛市就有一个。叫什么复活的 Elvis 教会，他说 The Church of the Risen Elvis。 所以这个是就像他们就像拜神一样去崇拜、去敬拜这个歌手。已经我们知道 Elvis 早就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死去了。所以呢，他们在敬拜的时候，就像你会看到像一般的美国人的教会，他们会这个高举双手，然后就喊着他的名字，然后呢就一直的把他的这个雕像就放在，他们会有这个花丛，会有这个蜡烛哈，就是敬拜嘛，就把他当神，然后呢就而且还向他祷告。那祷告的意思就是说 Elvis 可以怎么样帮助他们，虽然是一个已经死去的歌星，但是他们却认为他就像一个神一样，就跟我们现在的国内的这个祖先崇拜有点类似。所以呢，他们就把他当神来拜，所以他们相信就像一个信仰一样， Elvis 可以帮助、可以看顾、照顾他们。那其实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我刚才讲到，其实这种偶像的敬拜，我们讲不是一般的像年轻人里面心目当中的这种偶像，而是把这个偶像当成神来拜的，其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其实在各个层面里面其实都有。那么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所讲的偶像崇拜，就是说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以色列人不可以再有别神，就是说你只能拜耶和华独一的神，那耶和华就是独一的神， 所以就如果你再拜耶和华之外的任何的神，包括偶像，那都是偶像，都是讲这个偶像的崇拜是拜假神。那么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他们在准备进迦南地，我们知道申命记的背景是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是经过旷野漂流之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进迦南地。那准备在进迦南地之前，所以神就借着摩西来警告，来提醒以色列民，你们要小心，要谨慎，不要拜偶像。因为什么？迦南地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非常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偶像到处都是。所以呢，圣经里面我们看一再一再的从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第十三章，前十三章我们看里面就是大概是 constantly 一直不断的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能拜偶像，不能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不可以再有别神，所以一再一再的提醒。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其实我们同样面临着，我是讲到我们信徒，我不是讲一般的世人，我讲我们的信徒，我们也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试探，就是有关这些偶像的这些试探。其实任何的东西，任何的事物都可能成为我们心目中的偶像。所以我们知道偶像它的，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定义，偶像是什么？偶像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除了，如果你对一件事物或者是一样东西，一件事，如果你对这件事情你的把它看重的程度超过了你对神，那这一件东西，这一个事物对你来说就是偶像。所以这个可以说算是偶像的一个定义。所以如果是按照这个定义来看偶像的话，那我们想任何的东西如果你把它看得比神还要重要，你的优先次序，如果你的优先次序是把你所看重的那一件事情摆在神之前，那这个事件，这个事情，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就是你的偶像。所以那我们今天就从申命记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一段经文是比较多的，又讲到了关于偶像，关于这个拜假神，其实拜假神就是拜偶像，拜假神的事情。所以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在申命记当中神给我们的启示，对于拜偶像这件事情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教导，让我们都注意一些什么事情。我们知道耶和华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那我刚才讲了迦南地是一个偶像林立的地方，偶像充斥在各个地方。那圣经在这里面，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在这里面说，我们看十三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前半段，他这边说，他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是做梦的起来向你显个神迹奇事，对你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吧。那这里面，在这两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本来是应该只有耶和华神的，那除了耶和华神他们不可以再有别神。那么他们有耶和华神，这里面说，他说既然是素来不认识的神，这里面讲这个素来不认识的神，那这个素来不认识的神就是耶和华神之外的一个神。那这个神呢当然就是假神。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把它归结为是属于偶像的。 是如果你去敬拜这样的假神，那你就属于偶像崇拜。所以在这面，尽管这个假神，尽管这一个偶像，他可以maybe可以显一些神迹，这边经文当中也提到可以显一些神迹，但是圣经在这里面怎么说呢？我们看第二节的下半段，这边怎么说？第二节下半段还有第三节，他这边说，他说他所显的神迹其实虽有应验，这边说这个假神，这个以色列人他们素来不认识的神，这个神他怎么样？他所显的神迹啊，确实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应验。但是呢，圣经在这边说什么？说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是那做梦之人的话。你即便是可以显他所显示的神迹奇事可以应验，但是你也不能怎么样随从他，你也不能听他的话，因为什么呢？这边讲到说，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试验他们什么？试验他们是不是爱耶和华，是不是真心诚意的，是不是尽心尽意的爱耶和华他们的神。所以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非常的清楚，就是在有一些假先知，这里面讲到那些什么所谓的先知还有做梦的人，那这些人他们所传讲的，他们所告诉以色列人的，是以色列人素来所不认识的神，那这个神就是假神，就是偶像。所以这些先知他们所传的就是什么？他们是什么先知啊？他们不是耶和华的先知，他们是假先知。所以我们知道先知是什么？先知是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兴起来的，要借着神，要借着这个先知来传讲，要把他的旨意他的话传给以色列人。所以呢，那先知既然是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兴起的，所以这个先知就必须要奉神的名来传讲神所吩咐他要传讲的话，而不是说他想传讲什么就传讲什么。所以我们看前面圣经里面提到说，这些先知和这些做梦的人，他们所传讲的这一个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什么向来所不认识，素来所不认识的这样的神。所以他们所传讲的是不是耶和华神让他们传讲的，那这个就被列为是假先知。所以在如果大家看这个申命记，如果大家再往后翻19章那个地方，专门讲到先知，就专门说到那有一些假先知在这个里面，他们所传讲的不是耶和华神所吩咐的，所以这些先知他们是要什么？是要死的。在那边讲到说他们必死，必被致死。所以这个就是辨别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先知的标准是什么，就是看看他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也就是说，如果是在神的旨意当中，那就是神所兴起的先知，是耶和华的先知。如果他是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话，那他这个先知就是一个假先知。所以今天我们面临今天我们信徒我们今天信徒我们所面临的有很多很多，其实跟当年以色列人并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这个社会环境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试探。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也有一些号称是先知的我们知道在大家可能我们上一季的不是上一季去年的我们主日学有一门课就是分辨异端，大家记得吧？分辨异端那面就讲到了很多，我们记得有一些异端的他们的所谓的头，所谓他们的这个领导人，他们都自明是自己是什么？是先知，是先知。所以有些人他们号称自己是先知，或者是甚至是还有使徒的。我们知道有一些 什么所谓的使徒的教会，还有新使徒教会等等，那这些他们都自己标榜他们是使徒，是先知，那么他们就还靠着什么所行的这些异能啊，还有就是像这些他们还可以行一些所谓的就是《申命记》这边讲的所谓的神迹奇事，在人看来好像觉得这个是神迹奇事来蒙骗世上的人，特别是蒙骗如果是基督徒的话，那就是蒙骗我们这些信徒。所以在去年我们上的那个分辨异端的课里面，我们有提到，大家还记得吗？这个摩门教里面的他叫史密斯，是吧？约瑟·史密斯就是一个，他自称他也是一个先知的。然后还有就是像基督教科学会，记不记得基督教科学会那个里面有一个叫艾迪夫人，还记不记得这个艾迪夫人？那他就是靠一些，因为他在他的生命的经历当中说他在生病的时候他经历了一些事情，然后呢他得到了医治，然后呢他就用这些东西继续的去医治别人，结果呢就好像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好像都是行的什么异能，好像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神给他的好像，然后还有就是让人看来一些根本没有办法治的病到了他的手里，好像就是治好。其实我们知道里面有很多不是真实的，有很多不是真实的，所以呢他们就是利用这些来欺骗。那我们知道圣经当中还有讲就是我们还有在去年的这个课里面哈，在分辨异端里面，大家还记得新纪元吗？新纪元哈，新纪元里面也是有好多一些神奇的一些异能大能像是通过瑜伽呀，还有通过一些看风水啊，还有通过一些其他别的像看星象啊、算命啊等等这一类的东西，那在人看来好像这个是很神奇的，确实是很神奇的，而且有的时候确实让人感觉这些东西怎么样，好像真的是有应验。这个就跟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其实神在圣经里面，早在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进迦南地之前，神早就已经把这些事情都说了。这些事情他们说，虽然他们可以，他们自誉为是先知，或者是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奇异的功能可以行神迹，但是我们知道这些都不是神让他们所传讲的，神让他们在这个世上所传给人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属于当然我们知道这些是有的是异端，有的虽然不是异端，但是呢也是非常的像我们知道异端跟邪教是不一样的，对吧？那有一些是邪教的东西，那邪教的东西对人的侵害会更大。所以我知道我也听说过有些信徒就被这些异端邪教，就被这些他们所传讲的这些东西就把他们给掳去了。所以呢我们知道圣经当中神都是明令禁止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做这些事情的，申命记当中就专门有讲到这些事情如果大家看18章，在18章里面就有说到，就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还有观照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的，还有什么呢？用迷术的，教鬼的，然后行巫术的，过阴的，等等等等，这些事以色列人神是明令禁止，严格禁止他们是不可以的。所以呢那这些都是圣经里面讲，就是这些都是为耶和华所憎恶的，所以这些你要行这些事情的人，神就要怎么样，要灭绝他们。所以这一些对以色列，当年神对以色列人的吩咐，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面临跟以色列人差不多同样的事情， 所以神的这些吩咐对我们今天的信徒也同样怎么样是适用的。所以不要以为旧约的一些吩咐我们好像是说我们就可以啊，因为是旧约是对以色列人讲的，我们可以不用去遵守，不是这样。所以呢，神让我们经历这些，我们信徒有时候面临很大的试探，很大的诱惑。那神让我们经历这些试探，这些诱惑，圣经这边讲说是让我们怎么样，看看我们是不是专心爱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不是我们专心爱耶和华爱神，是不是真心的信靠他。我们知道在雅各书里面，新约里面也有讲到，新约的雅各书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这边说，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在试验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然后下面说，他说但是忍耐也必成功，使你们可以成全完备，然后毫无缺欠。所以圣经在这里面也是同样的，新约这边也告诉我们，我们经过试炼其实是神让我们所经历的，我们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试验之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更加完备，更加全备，没有缺乏。那这个就是神在基督里面为我们所命定的，让我们经历，我们在试炼当中我们是可以有喜乐的。这边讲到，那你们在经历试验的时候要怎么样，要有大喜乐。那你经过了试验之后，试验就给你带来成功，那这个成功就是神在基督里面要我们所领受的，领受的神的恩典。所以呢，在这边啊，又回到我们今年的教会的主题，当我们遇到这样的试探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样的危险的时候，当我们遇到这样的诱惑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应该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我们应该有个警醒的心，我们知道我们要敬畏我们这一位神，独一的神，他是独一的神。所以神所吩咐，那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当然神所吩咐我们一切要我们去遵行的，神一切的话我们都应该怎么样去遵守神的道。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敬畏你的神，遵行他的道。那当然这些啊试探是来自于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假先知啊，这些啊所谓的做梦的人。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当然还有从其他的方面所来的这些试探。那这里面圣经里面有讲到说还有来自家人和朋友的这些试探。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申命记十三章这边第六节和第七节的第七节的上半节，这边说，他说你的同胞弟兄，或是你的儿女，或是你怀中的妻，或是如同你性命的朋友，若暗中引诱你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和你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是你视为列国的神。这边又讲到说去什么，去侍奉什么样的神，以色列他们的列祖素来所不认识的，而且这些神都是在他们周边的，在他们所居住的这个将来要进去的迦南地，在他们周边。所以神早就把这一个以色列人将来要面对的这个试探就已经警告以色列人，让他们不管是你的弟兄、你的儿女，还是你的怀中的妻，还是你啊跟你相啊跟你这个性命啊性命攸关的这些朋友，所有的这些，他们都会让你面临怎么样试探，面临这样的试探。这里面很有意思，讲到说这里面说，他说是若暗中引诱你，暗中引诱。 这个很有寓意啊。前面讲到的是这些假先知啊，这些做梦的人，他们可能会公开的，比如说甚至是在会堂里面，甚至是在public 这些地方，他就会跟你来传讲这些所谓的以色列人素来不认识的这些神。但是这里面却是另外一种不同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呢，就是说在暗中引诱你。那么暗中引诱你，那就是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在你不知不觉的这样的情况下，然后就慢慢的就把你怎么样，就掳去了，你自己都不知道，慢慢的。所以这个为什么在这边神说是在暗中引诱你？所以那这个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对于当年以色列人他们准备进迦南地，那除了这些假先知以外，还要怎么样，要警醒你身边的人，特别是你最亲的人，你要警醒。那对我们的今天的信徒也同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警告。那今天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信徒，我们心目中的一些偶像，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心里面可能都会有一些偶像。那么这个偶像对于我们来讲，可能都是有的时候就是通过我们的家人，通过我们身边的人通过我们最亲的人，甚至是我们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的影响让我们给我们带来这样的一个结果。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看什么星象啊，我们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这个 Zodiac 是吧，就是看这个星象的，就是根据星象来这个 predict 你的为人啊，你的将来的这个婚姻啊，生活呀，甚至是你的父母，甚至是你将来的命运，是不是啊？很多嘛。所以那在你身边，如果你有这样的朋友，他天天跟你讲这样的事情你可能也说我也去看一看，我也去看看他到底都说些什么东西。哎，你一听看看说的也挺有道理的，然后你的朋友你的亲人他们做了这些事情以后也都好像也有应验似的，好像也说的也都挺准的似的。所以你就会慢慢的，你也会就这个就是讲的说，在你身边是暗中引诱你，你都不知不觉，你没有感觉，你就慢慢的你就跟他一样了，你也去算，你也去让人家帮你看星象练瑜伽也是一样。那瑜伽这件事情也是都说大家练瑜伽可以锻炼身体，可以这个提高你的这个身心灵的健康啊等等。那这些东西你一开始可能你比较拒绝，但是你身边有这样的人，你有这样的好朋友，那他天天跟你讲这样的事，他说我练了瑜伽，我现在的身体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怎么好我练了瑜伽，我的心里面怎么怎么怎么好。那你听多了的话，你也想要去试一下看看。如果你正好在经历你生命当中，比如说你经历苦难，经历难处心里面很不顺畅，那你说那我不如去，那我的朋友都做了，他做的效果很好我已经亲眼看到的，那你也想去做一下。所以你不知不觉你就进入到这个里面去。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我刚才在讲到的申命记第十八章里面，神严禁以色列，严命禁止以色列人不能做这些事情，这个是神是要惩罚他们的。甚至是我们一些，我以前也有讲过，如果你的一个 hobby 就是你的一个嗜好，你非常非常的热衷你的嗜好，当你对这个嗜好热衷到的一个程度达到超过你对神的感觉的时候，那这个嗜好就是你的偶像。我知道有一些人喜欢打一些球啊，特别是高尔夫球很上瘾的。我知道有些人非常喜欢打高尔夫球，我不是说高尔夫球不好但是呢，我知道有很多很多人非常热衷于高尔夫球，以至于上瘾上到一个程度，他可以为了跟朋友约去打高尔夫球，可以不来团契， 布莱主日聚会，甚至是很多的一些事情，他都可以，因为他要去打高尔夫球，他把这件事情推到神的上面。所以这件事情看来是一个运动，看来是一个休闲，看来是一个很一般人认为都是一个很有这个修养，很有对人身心灵很有这个帮助的一个运动，反倒成了你的网络，成了你的偶像。所以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在这个当中我们需要警醒。所以神在这边提醒以色列民，让他们要注意，警告他们，你不要不把这件事情看得重要，因为他们是在什么暗中引诱你，叫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你就进到里面去。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是讲到的，说是一个stay home 的一个 housewife， 就是待在家里的一个家庭主妇哈。那她有三个孩子，那这个主妇呢，那孩子都还小，都不大她也是相对来讲还比较年轻。那在她的，因为她是 stay home， 她在待在家里，所以她主要的经历主要的任务就是一个，或者是她的 job description 就是一个 housewife， 就是她是做家务的，家里面要带孩子，要洗衣服，要做饭等等等等啊。那这个是她在这个家里面的她的一个地位，她的职责，她的范围。那后来呢，就是她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啊，还有一些她的一些亲人，然后就说，你那么年轻，你现在就待在家里面这个有点可惜。他说你不如去找一份，就说，然后本来是人家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就说你去找一份工作来做。人家跟他说这话的时候呢，他老是说，他说，哎，我就是我的家庭主妇，我做家务就是我的 job， 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我的职责。他说 I'm OK。但是呢，这些人他身边的这些好友啊，这些朋友啊，甚至是家人，经常跟他吹这个风，吹的多了之后呢，然后他就想，maybe 我现在这么年轻，我又有学历，又有体力，又有精力，我也不比其他别人差，我其实我可以出去做一个很有这个身份地位哈，很有这个什么的，然后我还可以拿 paycheck。我在家里面做，虽然我也是做一个 job， 我是做家务，但是我没有 paycheck， 没有这个收入啊。他说我出去做，我可以有这么，可以得到很多很多，是我在家里做我得不到的。所以他后来就因着这个，他就想，我也许可以 try 一下。所以呢，他就决定，他就要出去找一份工作。那他还真就找到了。找到了工作之后呢，而且是非常好的工作，非常不错的工作。那找到这份工作之后呢，那当然工作我们知道哈，特别是一份如果他的这个 salary， 他的 pay 是很 decent 的话，然后又是一个很不错的这个行业，那可想而知，你做这个工作，但你要就是你拿多少，你就要付出多少，所以。这个家庭主妇就开始早上有的时候为了开会上班要走很早，为了赶那个会议，他的孩子都还没起床，他就先要去上班，然后呢还要有很多的这些应酬啊，有很多的这些，当然他做的是还是蛮不错的，但是呢他还是觉得说这份工作对他来讲有点这个too much demanding， 他还是觉得有很大的压力，所以因为这个工作上的压力，因为这个时间，所以他就没有办法怎么样照顾家里了吧？对，家里的孩子啊什么这些当然他可以把孩子送到这个 daycare 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会 miss 很多，比如说他孩子的有的时候家长会他会 miss 掉，或者是孩子的一些特别的一些生日 party， 本来他可以去参加。孩子的一些活动他本来都是可以去参加的，那现在他也去不了了，所以他跟孩子的关系呢就距离就远了。 那很多孩子就会 complain， 就说哦，妈咪你怎么不来陪我，我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活动一个聚会，你为什么不来，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还是小事情，更重要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当他拿了这份工作以后，拿了 paycheck， 他当他有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身份，有一定的这种在这个社会里面有一定的 status 之后，他离神，这个事才是最关键的。他离神远了，他的灵修祷告读经没有了，甚至是很少很少。然后呢，当然他因为工作忙，团契聚会也没有了，或者是只是偶尔去一下，有的时候主日敬拜他都去不了。所以这个因为这些事情让他在这件，因为他做了这一份工作之后，使他非常的这个沮丧，非常的 depressed， 就是 everything 都全都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里面 something is wrong， 那就是跟神的呼召，跟神给他的定位，给他的职责，神所赋予他的使命就不一样。所以当他没有按照神给他的所命定的，给他的旨意，就是他没有行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时候 everything 在人看来好像都很好都很顺，但是他自己他知道已经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最后他终于 realize， 最后他讲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最后终于 realize， 其实这里面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要先看看是不是他所做的这些是不是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如果是按照神的话，按照神给他的，因为他有三个孩子嘛，他还要照顾家还要什么，那神就把他定在了这一个他做 housewife 这个 job， 这个 job 虽然是不拿薪水，但是这个 job 是非常非常的 noble。 我们下个礼拜要这个过母亲节哈，那母亲节我会跟大家分享箴言书，那里面讲到的就是一个才德的妇人。我们看才德的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妇人，当她愿意听神的话，愿意顺服神，那里面讲的是敬畏耶和华的，敬畏神的，这个是才德妇人最重要的一个 quality。 所以当你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愿意顺服神，愿意顺服神的带领，那神就接下来的祝福就会是满满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看看你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来思想，我自己也常常来思想神在你在我身上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现在像这一个housewife 像他一样，如果你现在在挣扎，你现在在苦难当中，你现在在这种 depression 当中，你现在在这种非常不愉快，非常这个心情非常不顺的时候，你要好好来思想，是不是你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是不是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了。当然我们知道这里面是需要我们要读经祷告，要跟神亲近，你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都可以好好来思想这件事情，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样。那最后申命记在这个第十二节和十三节，就是还是十三章哈，十三章十二节十三节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居住的各城中，你若听人说有些匪类从你们中间的一座城出来勾引本城的居民，说我们不如去侍奉你们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我们看到这里又出现了什么？素来所不认识的，让他们去侍奉素来所不认识的什么别神。那这个又不是耶和华神，是在耶和华神之外的这样的神。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现在，而且这里面讲到说若你听人说，这个里面就是大家都在传扬，都在沸沸扬扬的都在说，哦，这个城怎么样，那个城怎么样，好像是全国上下大家都在 做同样的事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拜偶像、拜假神这件事情，他说了是以色列人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拜偶像、拜假神这件事情已经不是某一个人或者是某一个家庭的事情，而是什么？全城的人，甚至是全国的人，大家都在跟着这个潮流去拜假神，去拜偶像。因为拜假神、拜偶像好像是他们可以得到一些很快的，可以得到一些他们的实惠。就像我们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那一些，可能你很快拿到一个 paycheck， 很 decent 的一个 paycheck， 但是这个 paycheck 之后的背后所带给你的不一定是神的赐福。所以这些人都随波逐流，大家都随着这个去了，他说好你说好，大家都去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些现象，就像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世界当中，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大众传媒里面所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它可以让我们可以 crazy， 对一件事情可以 crazy。 然后呢我们今天信徒所面临的这个大众传媒，其实它的诱惑，它的让我们所面对的试探，它的有非常非常强的这种力量，我们有的时候很难抵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需要神，需要圣灵，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世上有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不管是哲学也好，理论也好，学说也好，甚至是有很多关于人心灵的一些什么分享。我们知道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讲的一些心灵鸡汤啦等等。那这些东西听起来真的是很让人听了心里面很舒服。然后他的这个给你的包装也很这个让人赏心悦目。确实是很好。但是这些东西呢，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真理的，不是圣经，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所以如果一个信徒对于圣经真理你的所扎的根不牢的话，如果你的圣经根基不牢，你没有好好的祷告，没有好好的读经，没有好好的跟神来相交，那你可能在你的信仰的根基上面不稳固，你就很容易就被这些所谓华丽的这些包装的东西，所谓这些让人心里面激动的这些一些新的思想啊、思潮啊等等，你很快就会被他掳去。所以这个也是圣经里面，在这里面神借着摩西向以色列人来提醒，你们不要随着世界的潮流，不要随着你们借了迦南地之后，不要像那些迦南人他们所行的那些拜偶像啊、拜假神啊等等等等这些，不要去看什么星象啊，不要去这个占卜啊等等等等。所以提醒以色列人，其实也是对我们今天信徒也是同样的提醒。当你在这个大众传媒当中，你听到一些什么所谓的社会福音啊，所谓的是什么这个成功福音啊等等等等，当你听到这些的时候，你要知道你不要被他吸引过去，不要被他掳去，这些都是不纯正的，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所谓的福音。当然我们还没有把它看作异端，但是这一些是不纯正的，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这样的福音，我们要格外的小心，大家千万要小心。我想大家都听到都知道有很多的信徒就是在这些电视里面在这个大众传媒里面，当看到了他们这些所谓的这些福音什么社会福音也好还是成功福音也好，他们的都是用很大的这种传媒的这种宣传机器，在电视上，在广播里面到处都是。所以你一不小心你就会被他抓住，当你认同他的时候，你的根基，圣经根基不牢的时候，你就被他抓去。所以这个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 他所说的那个是什么？叫他把这个归结为别的福音，不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是别的福音。所以我们要格外格外的要小心。所以我们啊，今天的信徒，圣经里面在这里面给我们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我这个就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前面讲《申命记》当中为什么神一再的借着摩西来提醒以色列民，你们要警醒，你们要谨慎，不要拜偶像，不要拜假神，除了耶和华神之外不能拜别神，这个就是为什么。所以圣经这边啊，我们看十三章的第四节，这边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十三章的第四节这边说，他说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我们教会今年就是讲这件事情，敬畏神，遵行他的道。那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一个啊，除了这个之外，圣经里面还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圣经真理上面要牢牢的扎根，在神的话语面牢牢的扎根。这个就是在十二章的三十二节这边所讲的，也是我们今天要背诵的经文。十二章三十二节这边讲的说，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所以这个就是讲到的，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这是纯正的福音，而不是那边所讲的啊，是以色列人他们啊，这个向来所不认识的等等等等，这一些不是什么成功福音，也不是什么社会福音，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样的一个福音。所以盼望大家能够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可以好好的来思想，我们在这一个世界当中，在这个偶像林立的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如何的来行走，如何的来对神来做见证。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啊，再次的谢谢你，谢谢你今天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刻的来思想你所给我们的启示，你所给我们的吩咐，你所给我们的警告，让我们知道我们时刻要有一个敬畏你的心，要有一个遵行你话的这样的一个心智，专心的忠心的来遵行主你的旨意。你的话安定在天，你的话从来都不更改，让我们真的就是来好好的来谨守来遵行，让你的话成为我们心里面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路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